Hello, my friends. 欢迎来到威风哥 Whisky Aniki 聊聊威士忌。我有酒，你有故事吗？我们参加了这么多的品酒会，见了这么多专家、达人、品牌大使，喝了很多好酒。但我们真的知道这些人和酒的背景故事吗？今晚我们倒一杯自己爱的酒，然后轻松的聊聊威士忌、人生，还有听听一些品酒会听不到的故事。喝开了，说不定也可以唱唱歌。欢迎朋友们和我一起热衷学习，我们一起解密威士忌。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威风哥聊聊威士忌。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 Ivan Chang， 他是这个大盛的总经理，大盛酒品的总经理。欢迎 Ivan。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谢谢 Alex， 很荣幸很开心今天在2022年的首次的一个上节目，我们就献给了威风哥。
谢谢。对对对，好，那个Ivan 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你今天可以就是跟我们聊聊威士忌，然后喝一杯。对，那大盛酒品，你们那边有代理几个产品，我们先介绍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
好，我是 Ivan 张啊，那。大盛酒品成立的时间啊，其实蛮年轻的啊。我们在2019年的4月份正式开始营运。那之前我离开了前东家仁同马君度，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呢，我也在找一些机会，刚好就碰上Bacardi， 他们在台湾想换代理商，然后我们就跟他去谈啊，谈到最后谈成了这个生意，然后从19年的4月份开始，我们正式代理了Aberfeldy、艾伯迪、Quigalleghi、魁烈奇、Royal Black Club、皇家伯克莱。然后在2020年中的时候，我们再把他们另外一个 Whisky 引进来台湾啊，也是个调和式的，可是它全世界卖的是相当不错的 William Lawson， 威廉罗森。对
，William Lawson
目前目前有四个产品，四个品牌。
对，我比较印象深刻的 William Lawson 就是它是一个绿色的瓶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很强壮的一个这个高地人在上面，
对，
高地人，
苏格兰大哥Highlander，
对，哦，那 Ivan， 你我这边看你的那个简介，你是从2004年就这个踏入这个酒界，然后也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
对，2004年刚好一个机会，我以前在广告业认识的一个老板啊，然后他那个时候在环盛洋酒，他需要找一个麦卡伦的品牌经理，他就想到了我。然后我就这样子
一脚就麦卡伦这个小品牌。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在单一麦芽的市场里面，但麦卡伦已经有起色了，已经也不小了。
对。
然后，可是那时候啊，还是大家对威士忌的了解还是比较薄弱的啦。
对啊，
基本上还是
2004年
，对啊，基本上还是一个调和式威士忌的一个天下那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在喝什么？你印象中那时候在大家在喝什麼？
我印象那时候啊，从Chivas应该转到了Matisse。
哦，Matisse。
对，那是台湾的一个品牌嘛，对。然后在之前也有喝Chivas 啊，Johnny Walker 黑牌啊，大概就是这些牌子，这三个牌子，对。
哇，真的是变好多。对，
基本上大家那时候都喝调和式的，你很少看到人家在喝所谓的单一麦芽，对。
然后现在整个 180 的，对不对？现在大家在喝单一麦芽，然后
现在台湾
是也是有在喝，但是主要还是单一麦芽。
对
啊，
台湾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市场啊，单一麦芽跟调和麦芽两个加起来啊是大于调和式的。
嗯，
你知道吗？
非常
大概是55-45，你走遍全世界。 走遍全世界大概调和式哦，都是在八成五以上。
对，
好、哦，然后好malt whiskey 啊、哦，不管是 single malt 还是 blended malt， 还是属于小比较小的市场，跟台湾是、就跟人家不一样。
对啊，对啊，哦，这种故事就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就是聊，除了聊到威士忌以外，其实就是想要听到一些我们这个酒界认识的朋友的一些背景故事啊，然后就是品酒会一般听不到的东西，因为品酒会我们就是聊一个酒厂，然后或者是聊一些官方想要提供的讯息啊。那但是这次我们就会聊一些像说 Ivan 你的一些背景故事啊，然后之后或许你也可以分享你这十几年在这酒界里面的一些比较有趣、比较惊人、比较 shock。比较像的故事那所以 Ivan 你是哪里人？你是台湾哪里？
我是台湾台北人啊，我出生长大在台北。对，
然后也现在人也住在台北。
人也住在台北啊，是、嗯、公司在台北嘛，
公司在台北。哦，了解。所以没有那你之前是在也是台北读书吗？还是在哪里读书？
我对台北长大，在台北念书。
嗯，
除了大学啊、嗯，大学我跑到台中去念东海嘛。
Oh, OK， 哦、oh, ，所以在台中有 OK，
台中念东海的，
okay.
然后毕了业当完兵，我再去美国念了硕士。
哦、oh. ，
对，去 San Diego。
哦、oh, ，那所以你是大学跟 Master 是读什么？都是一样吗？还是
大学是念政治系的？
哦、oh, ，政治哦。
对、
oh, ，OK。
然后呢，到了美国以后去念 Mass Communication， 大众传播。
哦，那所以你一开始读政治是想要当政治人员吗？还是想要当公务员吗？还是什么？
说实在的，那个年代我们就是考试嘛，填志愿嘛，对不对？从第一志愿填到最后志愿嘛，然后上了哪里就好像就去读了这样子，哎，
对对
对，
我知道吗？我好奇，就是有没有之后采访到一个人，他是读类似像行销或什么，然后他就是或是在读酒或什么，然后就是做酒，好像说做酒的人一开始都不是没有想要去，没有想说要去做酒这样子。
对啊，
所以你之前好像也是在一些不一样的产业，
不一样产业
就是在酒界，那你之前是做什么？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在广告业广告公司。对，后来还转到了航空旅游业、
哦、
还到电信产
业。
对，还到电信产业。
电信产业
就是刚好那个时候就是大哥大哦，
对，
行动通讯市场开放的时候，因为以前只有中华电信。
哇。
对，后来呢就是各家很多业者，民营业者出来啊，台湾大哥大、远传啊、和信啊，对不对？
对啊，对啊，
对，演变到现在，你看，对，那个时候是战国时代，
对，
所以
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真的，大家抢用户。
我们之前，我们刚刚有聊说，我那时候没想到那个大概应该是九零年代吧，那个。大金刚，你说那个大金刚那个手机、哦，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黑金刚
。
对，我进来的时候，我进到那个电信产业的时候已经没有了，那时候都已经变小的了，像什么 Nokia 啊，没有、你记得以前有个 Matrix 的电影吗？第一集。
哦，对，
有印象吗？
对，有。
那个
有。
基诺里维他里面有个滑盖的，没有？按一下盖子会让。会这样弹、
哦，
会这样滑下来的那种，有没有？
哦，对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进来的时候是对，就用那个手机，还有什么 Motorola 的、啊，折叠的、薄的、啊、，Ericsson 啊
，BlackBerry，
对对对，
那时候有 BlackBerry，
不 ，BlackBerry 还是后期了 ，BlackBerry 是、
哦、后期，
是我应该是我在那个Macallan 的年代，对，
哦、oh, okay.
，Macallan 的年代很多老外都那时候在用那个 BlackBerry。
对，那时候我也在很，
我后来也用过一阵子，对，
对对，就是要 text 嘛，因为那时候很多
text, 打 email 也方便，那时候
打 email 也方便，对，好，那我们也开一点酒来喝吧，我这边
来，
我这边旁边我有一个这个 Aberfeldy 12年的，我这边也开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开瓶的这个声音的效果，
清脆悦耳的声音，
嘿。
太迷人了。
对啊，对啊。那你现在那边在喝什么？
我在喝 Quigalaki 十七年。
Quigalaki 十七年，哦，喝很好，喝很好。
对，他
所以 Aberfeldy、Quigalaki、Royal Blacklaw 跟 William Lawson， 你三个里面有一个最爱吗？
啊，我都爱，
都爱，就是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样子都爱的。
对，可是你刚刚想说，我们公司比较会偏重哪一个？因为四个品牌嘛，对不对？
嗯嗯，
你很难全面面面俱到嘛，所以你要挑出重点来经营你的生意嘛，对不对？
对啊。
那 Aberfeldy 就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单一麦芽威士忌。
对对
对不对？然后它的不管它的价格啊，它的口感啊。它就是个比较 accessible 的一个 single malt，
嗯，
那 Royal Blacklaw 自从一年多前，去年十月，应该现在要讲前年了，你看2020年的十月，
对，
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市场上市这个全新的这个 range，
哦，
然后它改变以后，它以前我就蛮喜欢的，它改变以后我觉得更不可思议，所以对我来讲 ，Aberfeldy 跟 Royal Blacklaw 好像一个左右拳跟左拳，
哦、oh, okay. ，
要去开拓这个市场的。
那 Quigalaki 就是什么
？Quigalaki 它比较小众， oh. 因为它酒的个性啊，酒体给人家感觉，我觉得它是会比较偏小众的，啊，比较偏、oh. 啊、比较偏 Whisky Geeks，
哦、oh, ，OK，
会想要
去比较个性，比较个性，
对。
那其实这个三个，那这个四个品牌好了，那四个品牌，那哪个是在台湾最受欢迎的？
目前来讲，销量来看的话，还是 Aberfeldy 啊，
还是 Aberfeldy 哦。
对 ，OK，
Aberfeldy， 我来喝一口，来说到 Aberfeldy 就来，哎 ，Cheers，Cheers，Cheers，
真的是，
对。
可是呢，你有没有感受到，它不单单是只有 bourbon， 它有一些其他桶的影响、比如说它有雪莉啊，它有一点葡萄酒桶的影响。
对，它就是非常舒服的威士忌，然后、也有那种你们官方也有说是比较像蜂蜜那样子的感觉，
蜂蜜的调性，蜂蜜调性应该是说贯穿的 Aberfeldy 的一个产品系列。
那你们这个这个品牌里面有一个叫做 Royal Blacklaw， 你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解释说为什么有前面有一个这个 Royal Blacklaw？
对啊，你知道 Royal 这个字不能随便乱用的。
对，好像就只有一两个才有这个 Royal 这个名字。
对，所以这个酒厂原来叫做 Blacklaw， 1812年、一个陆军的上尉叫做 William Fraser，
OK，
他退伍以后回到他的家乡，接手他老爸留给他的农场，他把农场转型为一个酒厂，然后那时候他因为他是军人退伍嘛，他还是有一点守法的个性， OK， 很多那时候人做酒都是私酿嘛，对，见不得光的。那他怎么样？他要合法的缴税，可他一边缴税一边在干，就说，你收我这么多的税，而我缴的税呢，很多是那个 angel share， 对不对？酒精会蒸发掉，那我还是要缴这么多的税。
对啊，
因为他缴税以后，造成他的酒在他的方圆200英里，没有人跟他买酒，很可怜。还好他当兵的时候呢，他有个 buddy 也退伍了，在伦敦，就说你的酒不错，那你要不要想要卖到伦敦来？所以他就一个，他就透过海运一个 cask 一个 cask 的让送到。
因为 Royal Blacklaw 就是在苏格兰的高处的高地处这样子，
高地很靠近 Speyside，OK，
对，
他就透过海运把那个酒运到了伦敦。那个是年代的伦敦，当然住的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凯子嘛，对不对？住了凯子跟凯子他爹， 对不对？王公贵族啊，这些士绅上下、啊嗯、有钱人啊，所以这在这样个阶层里面就打开，慢慢打开了知名度。后来有一天就被那时候的国王 King William the Fourth 威廉四世、嗯、喝到了，然后一喝就喜欢上了，
对，
就颁给他一个，就颁给他一个 Royal Warrant，
对，
有皇室认可证，
嗯，
所以他变成史上啊、哦、第一个酒厂，苏格兰酒厂能够拿到 Royal 那个皇室认可的。就从那、嗯嗯，所以在 Bracknell 的酒厂前面才能冠上了 Royal
Bracknell，
对
对
对，
哦，大家赶快去买来喝，
就是皇才变成现在的皇家伯克莱，
嗯，
好、哦，在1833年，然后1838年的时候嘞，那时候应该是说英国史上最有名的一个女王了啦，
嗯
，Victoria，
嗯，
哦，她呢也同样颁给她一个 Royal Warrant，、嗯、所以她呢变成一个。国王女王双认证的酒厂，史上唯一了。
嗯，
我想以后也很难了。
对对对，好对啊，就说好像酒厂就里面就只有苏格兰100多个酒厂里面，好像就只有一两个在 Royal 这个名字。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里面只有三间。
对，
那我有啊，第二间就是那个迪亚酒集团有一个叫做 Royal Lochnagar。我如果没有发音错的话，他们台湾叫成皇家蓝勋了。
嗯嗯嗯，
对
嗯。
第三个叫做什么 Glen Newry Royal 的。
嗯嗯。
啊、
嗯，
可是这个酒厂已经不存在了。
哦，对对对。
OK。
哦，谢谢艾文分享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先，那我们继续来聊你好了。
来聊我自己。
对对对啊，所以你那时候是怎么踏入酒界的、啊？你是从你刚刚说从电信啊、广告啊等等的，然后你怎么去当麦？从那个电信产业，然后变到麦卡伦品牌经理这样子。
对，我要感谢我以前的老板啊，也是我现在的股东 Gilbert。
OK。
哇，
那所以你们也认识将近二十年十几年了，你们俩。
对，我以前在百地广告，
嗯，
服务过啊、嗯哦，他是那时候我的客户，
哦，
所以我们那时候建立起了情谊。他那时候在做David Dolph 香烟的行销经理，然后我是他们的专属的广告公司、
嗯，
所以那时候建立了情谊。然后他有在那个时间，2004年呢，他在找。麦卡伦品牌经理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
嗯，
然后我就这样进去，哎，
嗯，
还不错啦，当然，那时候总经理西大宁先生、
嗯、
也是我现在股东，
嗯嗯，那所以品牌经理这个意思就是像说是像 brand ambassador 这样子吗？你是到处去这样子做品酒会这样子吗
？Manager，
哦、oh, ，brand manager， 哦、
应该怎么说？他像是一个品牌，像一个品牌的总管。所以家人在台湾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需要管他
哦、oh,
啊、他的价格的策略啊通路啊广告啊形象啊对不对在店头的一些陈列物啊所有的包括甚至他的到货啊
哦、oh.
啊、然后他的库存啊经销商库存啊啊这些管理啊整个就是 brand manager 你都需要去 involve 都需要take responsibility 的
嗯
啊，品牌的教育训练，我们那时候有请，后来我们又请了，专门的品牌大使，啊、去做，对、对，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 Sam 卢，他是台湾第一任的品牌大使，那个麦卡伦的品牌大使，
哦、
对，
他现在还在，
他现在在上海，他应该在帮迪亚酒，帮迪亚酒做事，对。
OK， 哇，2004年到2007年在麦卡伦那边当品牌经理，你知道有些朋友跟我说，他们之前就是拿那种纸钻，然后配可乐，那时候是吗？
哇塞，
那时候好像没有那么贵嘛，对不对？那时候现在一瓶麦卡伦也好几千块了，然后、对，然后那时候
纸钻现在可能15000-16000都买不到吧？可能
对、啊，
当初它上市的时候定价是1680的，
1680，对
对
对，
其实就跟差不多跟十二年一样，对。然后那时候就很那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去外面吃饭啊，都是喝那个，然后这样子，然后有可能就是配可乐或是配汽水这样子喝，就直接。
对啊，
对啊，那所以看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酷的一个经验，能够跟像你这样子有这样子17年，从一个麦卡伦，然后现在一直做到现在。那你觉得这个市场，你觉得有看到一些什么趋势吗？然后有什么一些你觉得哦，很好像就是很或许 surprising 的一种经验啊，或是这个发生的这个状况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的威士忌市场还是会继续的燃烧下去。
OK。因为你早期那时候也是在很多人在喝调和威士忌嘛，对不对？那时候大家在喝什么威士忌？
早期那个时候几乎大家都是喝调和的，对，没有什么人知道单一麦芽的嘛。那时候最有名的品牌应该就是，反正就是 Johnny Walker 啊 ，Chivas Regal 啊，对不对？然后台湾自己创的牌子啊 ，Matisse 啊，这些嘛。
Matisse 哦，对
，Matisse， 对呀、啊，嗯。张学友来代言了嘛？好久不见，对不对？这个 slogan 大家都知道。那后来就慢慢转成到喝 single malt。
嗯，
那我觉得那个年代可能有一些影响是国外回来的人啊，把这个 single malt 的风潮带进来。然后那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去做 tasting。
对，
啊、其实我有个前辈啊，啊
对。
他叫做 Charles Song， 他现在是爱丁顿，大中华的，没有，刚才讲说中国的总经理，他以前也在台湾也是在环盛做过，哦，那他就跟我讲说，他做过不一天做了上百场以上的这种 tasting，
哇、wow ，
教育人家，
哇，
什么是 single malt， 什么是调和式，对，其实我们后来我们接下来以后也是陆续这样做。
对啊，你知道，其实你知道，你讲到这个上百场的品酒会这样子跟 tasting， 对不对？其实现在的品牌大使也在跑很多地方，
也是这样做，也是这样做，
对，也是这样子做了。但是你们那时候跟现在，你们因为你也是学之前在广告产业嘛，对？那现在大部分这些广告都是在就是用 FB 啊，都是用 FB 啊，然后网上网路啊，然后一些。website 啦、啊，这样子做线上的推广，对不对？但是那时候2004那时候好像
2004-2005的时候，那时候没有 FB 啊，没有 Facebook， 没有 Instagram 啊。
对，我在想说 FB 是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我都忘记。
那个时候手机打开来，你只能传简讯了、
啊。对啊，或者是那个用 Beeper， 那时候还是有人用 Beeper。
那手机哪有可以滑的？可以上网的没有嘛？所以那个年代我们还是很仰赖的所谓的传统媒体。
对对对
，OK。
那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我觉得就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你那时候推广跟你现在，尤其是你那时候一个成熟的一个品牌，跟你现在有没有进一个新的品牌？这是近三年有没有开始推广这个品牌？那时候推广品牌跟现在推广品牌是有什么差别？
那个时候还靠仰赖的所谓的传统媒体，
嗯，
电视、报纸、杂志、广播，
报纸、杂志 ，OK，
对不对？跟
Radio
OOH， 所谓的 OOH 就是 Out of Home， 所谓的 Outdoor 户外型广告，基本上那时候年代还是靠这个。可是 McLaren，我在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坚持，就我们不会上电视广告。
哦，不会上电视广告。
对，那我们想说，因为很多有名的品牌啊，luxury brand， 它并不依赖的电视广告。对啊，那个年代我们觉得advertorial 或是 editorial 这种东西去跟读者介绍这品牌是有一定的应该说是有效果的。而且我们那时候做 research 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杂志广告你做比较深入的一些 一些广编型的广告，
嗯，
反而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会去阅读的。
哦，是哦，
对，演变到现在这个年代嘞，
对。
就不一定了，我真觉得不一定了。现在年轻人的阅读习惯跟那个时候的人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大家都要看十秒的影片，
对，對
十秒的
TikTok， 对，
十几秒的影片，然后看完就看完了。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办了很多活动，
嗯，
比如说 Elton John 来台湾的演唱会，哦、就是 McAllen 冠名赞助嘛。虽然那时候他来台湾的时候 piss off 很多的记者，因为他自己的个性啊，
对，
可是我觉得那还是蛮成功的一场活动，用 McAllen 跟 Elton 这样能够结合在一起，对，然后我也做了很多大型的户外广告，也是拿到了广告的，就是广告奖，
嗯，
就是每年会比对，我记得我在高雄爱河边的。那个户外广告，
哇，
甚至还有导演，打电话跟我们说，哎、欸，我们那个档期快到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卸下来，他要拍电影，可以当成一个背景这样子，对
好，
所以那时候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然后也就是整个团队，我们业务厅啊，跟行销这样的配合，也就是在那个年代打下了。还不错的一个江山，那凯伦在那个年代，对啊，
对啊，那个就是像你说战国时代，真的是我觉得他也其实讲到这些，觉得自己感觉很浪漫，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些就一路这样走过来，从调和威士忌到现在麦卡伦，然后跟丹麦啊这样子，非常的有没有热销？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那你觉得？那你觉得你现在经营？品牌跟那时候经营品牌有什么比较就那你现在那你说你之前在爱河办活动嘛，对不对？那你现在有
爱河边做一个大型的户外广告，对
对啊，哦，户外广告，然后
对，
那但现在好像都没有在用那种看板啊或是广告啊，然后现在的这个策略都是什么？
现在你观察好像大家也比较减少了，大家都转到了所谓的 digital 上面去了嘛。
对啊，对啊，
网站啊，然后去买那些新闻的网站啊，然后变成首页啊，或者盖板啊，大家都转到这个，因为大家使用的就是媒体使用的习惯也很大的改变。对，你说年轻人可能不看电视了嘛？
对，
他们看的只有他的电脑萤幕、
YouTube、
或者手机萤幕 YouTube 啊，
对，
或是各种不同的一些平台啊。
嗯，
所以你现在广告，我们就是比较依赖的 Facebook， 啊，在台湾还是 Facebook 啊，目前是最主要的一个媒体，尤其对威士忌来讲，
对，然后现在好像也比较会邀请，像做很多这些 KOL 啦，我觉得现在都是 FB， 然后邀请 KOL， 然后网媒啊，然后做广告啊，这样子。
对，
对，那你像你觉得像说进一个这样子新品牌，你觉得如何在台湾？因为你这样子也算是建立一个已是有一个成功的这样子的经验嘛，对不对？因为 Abercrombie 卖的也不错，然后你的品牌都卖的不错。那你觉得现在要经营品牌是有什么诀窍吗？或是什么策略吗？还是你们现在就只是看在找一些年轻人吗？还是会你们的这个主要的客人跟你们这有没有什么诀窍可以跟大家分享吗？我觉得这个我就虽然我不是读广告，但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像 Abercrombie 对，因为他的个性就是一个比较平易近人的，然后他的这个价格带又不是那么的贵的，大家比较能够 afford 的一款单一麦芽的威士忌，我在接这个品牌的时候去了解他，所以那时候你看，我们刚刚接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找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代言人，周小涵。
OK，OK，OK，
哦，
对，好像对，我看过他广告，对，
对啊，周小涵她本身她是一个也懂酒的，她会去品尝酒的一个女孩， 然后、他对时尚啊，他对生活品味啊，也有他的想法的。
嗯，
所以我们想透过这样子一个，就跟品牌连接去比较，怎么讲？比较能够快一点让消费者注意到艾伯迪。
嗯嗯，
那、
嗯、
OK， 这样子是切入市场。
嗯，
对。那我觉得我们跟他配合了两年啊，我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对我们的品牌知名度啊，整体的品牌形象啊，也是帮忙很大的。
嗯嗯，
对，那主要的传播还是在 Facebook 上面，
对，
对对，
跟 FB， 然后图片啊，然后大家都对，就是发很多这些图片跟等等广告这样子，对，哦，
对，
嗯，我这边再喝一口，
来喝一口，你说什么诀窍？我觉得真的，
嗯，
第一个、你的品牌一定，
对啊，
你的品牌一定要。本质要够好，
嗯，
对不对？
嗯
嗯、然后它是一个能够被大多数人够接受的一个口感，
嗯嗯啊、品牌好，嗯，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你，因为我觉得Ivan，你有一个，不好意思，就我想要说，就是你，因为你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你是经营一个新的品牌。那我们去采访很多人，有多少人有这样子像你这样子的经验，所以我也想要特别聊这一块，因为你是从有没有做那些大品牌，然后现在开始做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是从有没有就是这样子这三年来这样子这个过程，我觉得应该是有非常多的经验可以分享，我自己会想要听的，我希望听众朋友也会想要听。
其实我代理这几个品牌哦，
嗯。
Aberfeldy 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新的品牌，或是
对它算是一个成熟品牌，对啊，对。
Aberfeldy 其实在很多消费者在机场，台湾的机场免税店都会买 Aberfeldy，
嗯，
反而在国内市场没有买，
嗯，
因为他们不晓得去哪买，
嗯嗯嗯嗯
，OK， 所以它表示说它的普及度是不够的，
嗯，
品牌知名度还是不够的。
嗯，
所以我接下来的第一任务就是你怎么样把 Aberfeldy 的普及度提高，
嗯，
怎么样让它的品牌知名度可以提升，
嗯嗯嗯，
对，让大家去更认识它，
嗯嗯，
对，那你说比较新的品牌更小众的，我想 Royal Breaker 才是更新的，
对
对，因为在机场第一个在台湾的免税店里面没有卖，所以消费者更不认识它，
对
相对来讲更难操作，可是、
这比较更难操作，嗯，
对，可是因为 Royal Breaker 在前年2020年，现在讲前年了的十月啊、它重新改版啊、重新换了包装，而且把内容物都改了，然后我们做了一个上市的发表，
嗯，
我们也做了 KOL 的发表、媒体的发表，
嗯，
然后我们开始去不断去做，跟烟酒专卖店跟我们的客户合作去做品名会，
嗯，
因为它本身的东西值是好的，
嗯，
懂酒的人一喝到以后就为之惊艳，
对，
所以这个东西慢慢的口碑行销也就推开了，
嗯嗯嗯嗯，
对，
嗯，了解了解，
我觉得还是取决在你的口感呢、你今天要我说做一个泥煤威士忌，你可以把它做到一个 mass market，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对不对？
对，
因为泥煤威士忌你就不能当
成，它就是个小众的东西，对，
你就不能当成战斗酒了。
对对对，
对不对？你不会在你的喜庆宴会或是尾牙春酒拿出来，或者进到 KTV 里面唱歌来喝泥煤威士忌吧？
对,
对，
好像比较少，好像比较少。
你会跟你的朋友在家里面啊，或者在酒吧啊，或者在什么一个特别场合去慢慢品尝它嘛？
嗯嗯，
对啊，
嗯，
所以
嗯，
对啊，还是取决于产品的本质啊。
那你会觉得说经营像这样子，像 Royal Black， 你会比较看好经营一个这样子 Royal Black 比较新的品牌？ 还是你会觉得经营像 Aberfeldy 这样子比较算是比较稍微比较成熟一点的品牌好呢？就是因为 Rob Blocker 就是如果比较少人认识，所以他的应该是他的这个爆发力应该潜在能那个潜在力量应该比较大嘛，比较广嘛，对不对？因为可以从没有人喝到大家都在喝的话，当然是那个潜力很大嘛，
潜力是。是，可是它相对来讲，它的价格贵很多，对不对？你说好，Aberfeldy 12年一瓶可能1000块不到，
对，
那 Royal Black 12年可能一瓶要将近1500了，
那所以这样1200跟1500这样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有差别，不是1200，是1000块不到哦，
1000块，对，
可能950啊，对，你买一瓶 Aberfeldy 12年啊。问题是，你买到 Royal Black 12年，可能要现在要将近1500了。这中间差距是500块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有很大的，
这是一个
区别，
这是一个门槛了，
这是一个门槛的。
对，可是花得起的人啊，觉得说他要找这个很美的一个雪莉桶的威士忌的时候，他觉得 Royal Black 是值得的，毕竟它是46度。对不对？
对，
四十六度，它强调的 non-chill filter 嘛，非冷的过滤的，对不对？那 Aberfeldy 它是40度的，对，它并没有强调 non-chill filter 嘛，它肯定是冷凝过滤。问题是它就比较怎么样，比较可以当成战斗酒嘛，
对，
喝起来顺。
对，
你在 KTV， 对，在那个任何的那种宴会的场合，
宴会，对，
可以很容易喝的嘛。
那所以 Aberfeldy 算是战斗酒，那这样子 Royal Black 算是一个
用来品饮的，
一个
大餐的
高级产品，这样子
高级战斗酒嘛，也没有
高级战斗酒，
没有46度，其实
有钱人的跟战斗酒，
对，有钱人战斗酒46度要当战斗酒比较辛苦了，说实在的。对，
那 Craig Ellicky 呢？那我们顺便聊一下 Craig Ellicky 这个，你们对 Craig Ellicky 他这个在这个市场上的、這個、
对
的这个。定案是什么样子的
？Gregory 它就是一个比较属于我们定位它是 niche 的、小众的、独特的啊、哦。你其实你今天喝你一杯威士忌的人呢，或是你会喜欢这种味道的，然后它产品的话题性很高的，
肉食感的那个肉食的
肉对，然后它是 whiskey geeks 会爱的一种东西，
对，
然后我觉得它很适合Outdoors 的一种一个感觉的，你去露营的时候带点 Gregory 啊，萤火升起来，
狂野一点，
对，狂野。然后你跟几个朋友那边，然后在萤火下面这边，然后聊着心事，喝上一杯 Gregory， 非常合适。
哇，你很会画画面，做广告的，
所有东西都是要有画面，对不对？
对，那 William Lawson 呢？
William Lawson 他就是新进来的，然后他是、因为他是调和式的，而且他是我们这个行业讲 NAS， 你也知道对不对？
对 NAS
NAS Non Age Statement 嘛，对不
对？
对，没有年份的嘛，
五年份的，
所以在这个类别里面，太多品牌了。OK， 那。William Lawson 相对来讲，它又是最贵的。
OK，
对，所以在操作上是比较辛苦一点。也坦白跟你讲，我们并没有花很多的 efforts， 目前在 William Lawson 还是让它自己去发展，你知道？
对，
因为第一个啊、它不是 nobody， 它在全世界来讲，它是苏格兰每年外销到全世界的威士忌里面，它排名第4的。
OK，
in terms of volume。OK， 以量来讲，它是排名第4的啊。第一的是 Johnny Walker 嘛，没有毫无疑问的。
对，
第二是 Ballantine's，
对，
第三是 Grant's 格兰，第四就是 William Lawson。
OK，
第五才是 Chivas 或者 Chivas Regal。你知道，所以你看，它是排名第4哦，只是它之前没有被引进台湾而已。跟它在东欧，尤其它在 Russia， 它是。进口烈酒的排名第1耶，
OK，
在战斗民族的俄国
战斗民族，看到那个看那个很强壮的那个
看那个 Highlander
Highlander
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觉得对，
对对对对，
所以可是有虽然战斗民族爱他，可是并不是说他很强烈、很浓郁什么的啊。
对，也不是
喝起来就
对，
不是他喝起来就是个青苹果，你知道吗？一个很容易、
也没有泥煤，
很舒服喝，没有泥煤，他没有泥煤。
对对对
对。然后他的基酒是Glen Devlin， 也是 Bacardi 集团下面那个德富，
对，
啊、这家 Single Malt 的酒的当成基酒的，
而且他的这个定价是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我们 One Liter 的大概在500块钱左右嘛
，One Liter 一公升的，
对，然后750 Malt 的就是大概定价在420吧，
所以其实也很算很便宜啦，就或许在调和里面算是贵一点，但是也相对单一麦芽或什么算很便宜
的。很多这个层级的，你知道，有时候一 liter 的可能只卖到300多块啊，对啊，所以
对对对，
还是有个差别在，所以
。
我也不要讲哪些牌，我也不要讲哪些牌子啦，反正
对啦对啦，
对啊，在这个等级里面很多东西，真的很多东西，对，
对，真的，哦，那我讲一讲，然后再喝一点吧，
再喝一点，我现在补一点酒精了，
再补一点，
我的
Craig Gallic 继续喝你的 Craig Gallic 17，你觉得那分享一下你 Craig Gallic 17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刚刚提到那个肉质，meaty， 那个油嫩的那个感觉，喝在嘴巴里面，好像有一层油包覆在你的口腔里。我常跟人家讲说，这感觉就像你在吃一个伊比利猪，有没有？
哦，
伊比利猪那个香肠，
好像不是
伊比利猪香肠。那香肠吃下去以后啊，那个油油的感觉在嘴巴里，
对，
就是那个感觉，
然后也微微的，或许有点微微那种烟熏那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一点点，感觉。
所以现在大家现在要试试看那个 Craig Gallic， 然后跟烤肉、跟露营要的时候吃，下次要这样试试看。
是，
因为我自己也还在露营。那我们那其实我这样讲到我自己很爱露营，那顺便也问一下 Ivan， 你除了酒以外，还有喜欢做一些什么其他事情？你自己个人是喜欢爱喝酒，你可以说你自己是爱喝酒的人吗？
我是爱喝酒的人。我在进入酒的行业的时候，我就爱喝酒了。
我
那时候也那时候也当还也是在喝调和式的，可是有一天我喝到了 Single Malt 以后，我就觉得哇，
哦，回不去了。
对对，然后再接下来，有一天我居然可以做 Macallan 的品牌经理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把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完全结合在一起。
哦，所以就一见钟情那样子，
一见钟情。然后我后来一路走来，我做的品牌，我就觉得都是非常好的，的品牌。比如说，我到了人头马君度，那时候做 Remy Martin 嘛，对不对？
哦，对对对。
Cognac， 我还做了路易十三嘛，哇，那是放那种最高档次的了，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些经验啊，那时候你看我在那边，我在前面的公司发商待了9年多，
对
对，他让我也带过很多不同的体验，真的，
真的真的，
去巴黎又去了5、6次，还去干邑，还带着客户参加坎城影展，都是一些人生中很美的回忆啊，
对，那所以除了酒以外呢，你好像也喜欢运动嘛，对不对？好像
运动，
我们现在深夜在喝酒聊天，你好像你说你刚刚也是在运动完然后才上线这样子的。
对，要你喝酒嘛，一定还是要注意身体，对，一定要运动的，排汗啊，所以去快走啊，去慢跑啊，对，跑步啊。然后我也喜欢闲暇时候喜欢看电影，
看电影，
对，
在家里看电影还是去那个电影院去看电影？
电影院，
哦，但现在好像哎、欸，现在可以看电影，现在可以
可以
看电影，
台湾可以，台湾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可以。
对，
那你最近有看？那你有看那些影剧吗？你有看像 Netflix 的东西吗？那些
我没有在追、欸，
没有在追哦。
台湾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那个好像那个什么《
华灯初上》。
对 对, 對，
他们说十个人有八个人在看的，我偏偏就是那两个。
对，那你有看吗？还是没有？
我没有看，还没。我偏偏就那两个还没看。
因为那个，你说，
我怕
太多时间，
我怕一看了以后你会上面黏上瘾黏住了，你知道？你是想去追他，那我平常又很忙嘛，
啊、
所以
对啊对啊，
對没有时间，对。
对啊，因为上次有跟那个，因为那个在讲那个调通嘛，对不对？所以。上次有跟我们一个三得利的一个朋友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像酒界啊、三得利这些日本的酒公司、酒商公司啊，跟调通有很密切的关系嘛，对不对？
对
啊，对啊。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我不知道，哎、欸，那我其实一直在找说有没有人在调通工作的人可以来采访，然后问他说。一些调通的故事，跟这个华人初上，跟酒，跟威士忌这些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啊，那你该找我们酒界的大哥啊，调通的八条的八条酒库的老板啊，包哥啊。
哦，
你知道、
欸、好像哎、欸，上次好像有一个人这样说哎、欸，
对啊，
那我应该或许应该去找
他见证了调通的起起落落啊。
哦，
如果你去八条，你确实。记得要去做一件事情，要去吃他的麻辣锅，叫做八条老宅麻辣锅。
哦，是哦，哦，八条
老宅麻辣锅，
老宅麻辣锅。
嗯，
对，那我们说到像这种故事啊，那你做十几年的酒界，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或是让你很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些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或是一个很糗啊，或是一个很扯啊，或是一个很惊人的一个很 crazy 的故事，有没有？
很 crazy 啊！我其实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些出国的体验。
OK，
对，参加不同的活动，然后在国外的体验。
嗯，
我曾经带着免税市场的客户去苏格兰参观酒厂。
嗯、
然后。比较惊人的是我们去了 Orkney Island、Orkney Island 就是 Highland Park 所在地，然后我们坐小船渔船哦，出海到一个小岛上面，那个小岛上面大概只有五户人家、其中一个人他们家呢经营一个餐厅，好像像私厨一样的
哦，是哦，
对对，
然后上面就五个人，就当然就私厨餐厅一个，
只有五户人家，只有五个家庭在那个岛上，
对对对，
其中有一个家庭他就经营一个私厨、我们就去带着客户去呢，在那边享受一顿很美好的晚宴，可是回程的时候、碰上了大风浪，
是哦
，OK， 那个海浪是打到船里面来的，你知道，打到甲板上面的，
所以你们已经在海上了，然后
已经在海上了。
哦，是哦，
我们所有人都
很紧张，
很紧张，吓了半死。对，然后看那个船长呢，跟他的孙子两个人呢，孙子还是个小孩哦，大概小学生，我觉得大概是差不多七八岁那个样子，他们若无其事的，对啊，
习惯了，
习惯了。我那时候超怕那个船会翻啊，怎么样的？我说，哇，我带了重要客户这样子，怎么可以所以这也是很难得的体验。然后，那我刚刚讲到 Highland Park， 差点翻船。然后刚讲 Highland Park 嘛，对。然后我到了那个酒厂去，然后在桶边的试饮，你知道吗？那种感觉是最不一样的。在酒窖里面，把一个桶子打开来呢，然后直接抽酒出来，放在倒在你的杯子里面，对不对？然后那边试饮啊，那个就是 Single Cask 那个鱼。原来原汁原味，
对对对，
对那个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们送了我一瓶我的出生年份的一瓶一瓶酒，这样子让我很感动。对，
那瓶还有吗？
还在啊，还在我家里，
还在。有开吗？
没有开。
哦，还没开，
我在等到什么？想说什么机会？那瓶酒没有背标，
没有背标哦，
没有背标，没有 back label。
你到时候或许你女儿毕业或者什么的时候开来喝，
是
或者是那个
或者什么
退休的时候，对
对。
到时候记得邀请我就是
好我们到那个威风阁去办一场好不好
对对对就是喝那一瓶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大概也差不多了然后那个 Ivan 那你们2022年现在是新的一年你们有什么一些新的打算啊或者你们一些什么新的产品进来啊我那个最近有一个那个 Aberfeldy 那个18年那个红酒桶也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好喝、嗯、你有给我一个 sample 然后可惜我那时候你们有办一个那个宴会然后没办法参加对啊对啊那时候还在国外
对
啊但是就像 Aberfeldy Craig Alke Royal Black Club William Lawson 你们还会再进一些新品牌吗或者有一些新的产品吗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 news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会有新的我在今年2022年的上半年应该会有蛮多新的限量版的东西
哦、oh, OK 爆料一下
好来第一个 Aberfeldy会有三个限量版的
哦，是哦，
对，它有21年的 Wine Cask，
21年的 Wine Cask，
上次发表的是18年的 Cohorty 嘛，罗地丘红酒桶、嗯，其实它这是第三代了。嗯、我们在前次发表的是18年的 波雅克红酒桶、嗯，更早发表一个艾伯迪15年的 Pomoho 啊、嗯，波美猴的红酒桶。所以这是这个18年的罗地丘是第三个、嗯嗯，接下来会有一个21年的红酒桶，
哦，
还会再有一个21年的 Saint Emilion 的红酒桶，
哦是哦
，Saint Emilion
也都是 Aberfeldy 的，对，
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帝王家族的这个首席调酒师 Stephanie，、嗯嗯、他很喜欢去做一些创意的，尤其是过葡萄酒桶的。你知道过葡萄酒桶并不容易耶，
对对对
对，不好做，
对，
有时候会过
的，而且那个风味也有可能就是可以会走掉或者什么，
对，会走掉啊，或者单宁味太重啊，苦
啊
什么的那些，对，可他做的东西都真的不错的。嗯、然后 Aberfeldy 还会有一个28年的 Oloroso 雪莉桶，
哦，要上市，28年，哇哦，
对。
哇，欧罗索雪莉
，Aberfeldy 这边就有三支了嘛，对不对？接下来 Royal Black 会有个25年的全球限量888瓶的，
嗯，
25年，
哦、okay、
，Royal Black， 对，
25年 ，OK，
25年，对，台湾，
现在 Royal Black 有核心的产品是有哪一些？
12、12、18、21。
然后现在就是会有一个限量的25出来这样子，
限量的25出来，对。
嗯、
然后、okay. 哦 ，Craig Alke 会有一个27年的苏袋桶。
哦，苏袋桶哦。
对，那个甜那个贵腐酒有没有？甜的甜
对对
对
对对 对, 对
甜的白酒那种的苏袋桶。
苏袋桶一般我都印象都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还蛮喜欢苏袋桶的威士忌的。对，
你看，27年的。那 Craig Alke 还有个重磅，41年的 Craig Alke。
OK，
就是 Craig Alke 在目前在市面上销售最高年份的41年的。
哇哦，
会出来
哇！ Wow.
全世界我没有记错的话是402瓶，
402瓶的41年 Craig Alke。哇哦，
对。
那你们会到时候
我们台湾引进一点点而已，好像我只拿到36瓶。
哦，36瓶，
对。
OK，OK，OK。那到时候会办很多那些活动嘛，等等这样子，
会有一些，对，
哦，41年，哇哦。
对啊。
那 Craig Alke 还会有出像你们就那个
上半年的
Cask， 对对，那个。 single 哦上半年，对不对？那像你最近好像 Craig Alki， 我这边也买了一个你们的一个
21年的，对不对？
21年的，对对对对，好像
是超好喝
的。前两个月出的一个小批次嘛，对不对？那是什么？也是。它一般是 single cask 嘛，对不对？就是那种 special cask， 因为那个名字叫什么？
你上次买的是 exceptional cask，
exceptional cask， 对对，就是 exceptional cask，
就是小批次的概念。对，它把几个 cask 调配在一起的。你上次买的21是我们十月份发表的嘛？
对，
2021年十月份的啊、台湾只有300多瓶吧。对，300多瓶。你看那个酒标上面，它要写1542瓶。
对对对对对。
对，台湾我就争取来了300多瓶。
哦，对，那赚的蛮多的。对啊，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们，就是喜欢一些比较有个性的东西，可以去关注那个 Craig Alki 的 Exceptional Cask， 我觉得都很厉害，
很厉害。
对，都很厉害，对对对对，哦，那所以那其实像那前半年好像很多很这个很多特殊的东西都要出来了，
是，对啊。
那下半年呢？那下半年有更多？
下半年目前的目前的计划还没有定案，所以对，在这边没有办法告诉大家。
OK，
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哦，所以我们再 review 一下那个 Everybody 有三个不同的。特殊款会出来，
是
的，一个21年，然后
21年 wine cask， 他没有讲哪边的哪个区域的，另外一个是21年，也是一样21年的，然后圣埃美农的，法国那个圣埃美农的产区的葡萄酒桶，
对，
然后还有一个28年的欧罗罗索，
我觉得28年欧罗罗索应该会被抢翻的。欧罗索，毕竟台湾人应该是还是喜欢雪莉桶的东西，
对
对
对
对对。然后 ，Craig Alki 对苏袋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Whisky Geek 的都喜欢的东西耶。对
啊，然后 Craig Alki 41吧，
41年哦，那个很期待。对，
再是 Royal Blacka 会有个25年的。欧罗罗索雪莉桶，在欧罗罗索里面待了4年。
对，
全世界888瓶的，
好酷好酷哦！那这是看这应该是2022年你第一次分享这个新闻的时候吧，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献给听众朋友们的这个新消息。OK OK， 好，
献给威风哥的听友们。
对对对对，感谢。好，那我们这样子聊了，然后喝了威士忌了之后呢，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一个噱头，就是我们会唱歌。
好，
那我们有对啊，就是你们喝战酒就是要唱歌嘛，对不对？我这边在喝 Aberfeldy， 你那边喝 Craig Alki， Aberfeldy，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Aberfeldy 12年，我觉得可以当 breakfast whiskey 也是可以，
很好，
对对，那个 Ivan， 你们这边你要唱一首这个什么Jonathan Lee 的这个山丘，这个对不对
？Jonathan Lee， yeah，
Jonathan Lee，
李宗盛大师，
李宗盛跟你们这个
跟我们大圣的圣是同一个圣，
跟大圣对，跟你们这个公司的大圣对，大圣或许可以到时候请他来当代言人好了，
没错，真的还不错哎，希望请得动他，真的。
对对对，反正我们就来唱一下，唱一点点，你这个听到声音吗？
可以。
山丘，这个歌听起来蛮经典的。这是2013年看好像是上传的。
想说却还没说的，
还很多。
人
这是因为
相
信神歌，让人轻轻地唱着。
淡淡的记着，
就算终于忘了， 也值得。说不定你我一生眷一念，侥幸会相合，然后我两个是一段，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好吧，
好了吧，
也许我们好了吧，好了吧。
是，那你为什么喜欢这个歌？
我比较喜欢唱有就是有意境的歌。
你多久没去唱歌了？
有生活感动的歌。
哦，对，
我多久没去唱歌
啊？
其实还好哎、欸，好像上一代有唱哎、欸。
哦，上一代有唱。去 KTV 唱吗？还是家里唱？还是
去 KTV 唱啊？对啊。
嗯嗯嗯嗯。好，那我这边换我要唱，我这边唱一个这个。在国外应该是非大家都知道，但是台湾不知道是有没有人知道这歌，是一个跨年的会唱的歌，嗯嗯、跨年会唱的歌，它叫做《Auld Lang Syne》，Auld Lang Syne。那它是那个什么，它那个歌词是那个 Robert Burns 写的，然后就是在讲说，我们这一年来的所有的朋友啊，这些老朋友、老回忆啊，我们不能够忘记他们，然后我们要珍惜这一年来的这些经验啊等等啊，所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歌。其实
Robert Burns 苏格兰国宝诗人，
对对对，那其实 Robert Burns 跟你们的品牌有一个小小的关系，
Aberfeldy 啊，
对，来分享一下。
他曾经造访了 Aberfeldy 的那个地方嘛，
嗯，
他就说苏格兰的最美的一块地方，一个瑰宝，
嗯，
上帝的应许之地啊。对，所以在你去那个 Dewars 的那个 Visitor Center 里面，
嗯，
啊，还有摆的 Robert Burns 写的诗，
对对对，
对，就讲那块地的有多美，对，
哦、
然后我觉得苏格兰很多地方都还蛮美的，不过在那个 Aberfeldy 酒厂附近，还真的还不太一样，对，对，
对，
然后刚好有个苏格兰最长的一个河叫做。River Tay 嘛，泰河 ，Tay，
嗯嗯，
那个流域，对，那边有座桥，那个整个感觉真的是蛮美的，那个人间仙境那种感觉吧，嗯，
对对，听到音乐了吗？
哎，没有哎。嗯，有了。
哦。好，所以这首歌就是《Auld Lang Syne》，然后就是跨年的时候大家都必须唱的。你会唱这首歌吗？
不会，其实，在台湾好像就是毕业典礼时候放的。
哎，有可能，对，就是毕业典礼啊，
对对，
或者是
commencement 的时候
，commencement 啊，或者是跨年啊，对啊，对啊，
对，
对，所以就是一个。刚好适合我们过年跨年这样子的，
呀，也表示一个新的开始哦。
对，新的开始。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o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old lang syne? For o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old lang syne, we'll take a cup of kindness yet for OK
OK Great，
谢谢大家。
哇，你会 Gaelic 啊？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跟我们
聊聊威士忌，然后喝一杯，然后当然是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年，然后希望大家的这个2022年会更好，然后赚大钱。然后也对，也祝福就是 Ivan 跟那个大圣，然后大家多支持这个 Aberfeldy 跟 Royal Bracla 跟 Craig Alecky 跟 William Lawson， 然后去买起来喝起来。
谢谢。
OK， 好，那就先跟、okay. 跟 Ivan 说晚安了，感谢 Ivan， 然后感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 Alex 的邀请，
晚
安，谢谢，
谢谢，拜拜，
晚安，拜。
哇，能跟张总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呐！一个总经理的20年经验能在这和朋友们分享，真的是超棒的。我们能听到他这20年走过的路，从上学到工作，然后现在开心公司经营这些高级品牌，这整个过程真的很丰富啊！20年前没有 FB。能听到 Ivan 用那些传统的方式做推广，真的还蛮特别的。今晚我们也听到大圣2022年会推出的一些特殊款威士忌，我们运气好，或许还可以喝到傀儡期41年呢、欸！哇，真的希望可以喝得到 ，Ivan， 不要忘记我 ，please。今晚真的很开心，可以和朋友们喝一杯，聊聊威士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大家记得订阅、按赞哦。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